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我们很高兴的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曾经参加过奇葩说的李挺来加盟我们今天的文化苦丁茶，当然还有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来自于台湾的非常温柔的默默。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呢是跟匠人精神有关。为什么突然提到这个话题呢？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提到啊，某一个人他专注于做某一件事，拿出一个很极致的作品，我们特别喜欢用一个词，就是特别有匠人精神。这个词为什么这么打动人？我们今天来聊聊这跟这个有关的话题。我不知道李挺有没有考虑过，就是说你听到匠人精神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情感？通常
匠人精神我会产生两种情感。第一种是敬佩，因为我觉得匠人精神非常难得。因为我觉得人生路很长，然后会有阻碍，会有挫折，更重要是会有诱惑，那都会让你放弃一些东西，然后能把一个东西一以贯之，一人一生一贯的，我觉得就非常非常难得，这件事情就值得敬佩，就这件事情本身值得敬佩，
一种坚持，对不
对？
对
对。第二方面是我会觉得非常的羡慕，我觉得如果人生能在很早的时候知道自己这一辈子要干什么，特别了不起，特别难得。上期节目有说到，就是我们会遇到青年危机，或者是人再老一点会有中年危机，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在到那个当口的时候发现，哎，你到底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你会有对自我在做的这件事情的质疑和怀疑，因此对自己会有种很大的，
会比较彷徨，那个，
对，会有一种彷徨，然后有迷惘的情绪就会出来。我觉得他们就没有，他们非常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他们从一开始就明白自己的生命意义从哪里获取，所以我非常羡慕。对，
我觉得你刚才这个分析的话，第一点是大多数人能想到的，第二点是让我听了更加动容的，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如果能够早一点明确的知道我这一生穷其一生想要追求的是什么，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说到这样的幸福的体验，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得到的，有的人可能这慢慢的一生当中都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追求是什么，什么样的东西能带给我一种职业的快感，因为职业的幸福感可能是更能够推动你在你的这个事业上获得更多成功，或者做得更好的更完满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因素。那提到这儿，其实相对于咱俩来说哈，当然我相信李挺在自己的工作上也是非常的出色，因为我们知道默默他在这一点上就比我们更加的鲜明体现出来，在匠人精神上，有时候手艺人这个词啊，真的我其实很喜欢这个词的。有一个技术，默默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职业。
其实大家是这么称呼我，我是皮革的修复师。对，那作为皮革的修复师呢，这一路走来其实也不是这么的容易，然后其实也很相近于刚刚李挺所讲的，很多东西你其实你也是会彷徨的，然后很多东西你一开始来说也不是这么的就很明确的知道说自己是要做什么的。说实话这中间其实经历了很多的无奈，比如说像你周遭的人可能不是这么的理解你，或者是说你对于你自己的手艺，因为其实不是一开始从事这个工作你就很厉害了，这些东西是一直要每天每天，刚前几年的时候你可能每天晚上都是做到9点10点，大家都回家吃饭了，大家都回家跟家人聚在一起了，但是你还是一样，这一个包呢你就一直在执着于你要怎么修复它，它是不是可以再做得更好，为什么这个颜色不对呢，这个皮革它是哪里不一样呢，你就是一直不断的在钻研这些东西，而当你投入其身的时候，时间就这么流逝了。
但你觉得这种流逝是很享受其中的吧？
这一种流逝的享受要到后面你才会体现出来，你不会在当时体现到，因为在当时你整个人你整个空间
都是停滞的，
都是停滞的，你完全不晓得时间在跑，你只知道说面对这一个包你要怎么样让它，因为对我来说，因为我爱包成吃，所以我对每一个，就像有些人说啊，这一个设计师设计的款不好，然后这个包不好看，但对我来说包就跟 baby 一样，没有 baby 是丑的， 每个 baby 都好可爱，每一个包都好可爱，
这个比喻好可爱，
真的真的，我特别不喜欢听到人家说啊，这个 baby 长得不好，或是这个包不好看。我觉得没有 baby 是不好看的，每一个 baby 都可爱，没有包是不可爱的，每一个包都有它存在的那一个特色，只是有没有遇到欣赏的人。对，不然这个市面上不会有这一款包。
嗯，
对，那所以我会觉得说，今天这个客人他愿意花个几百块钱，然后来把这个包修复，他肯定有他存在的价值跟意义。那我很 admire 这样子的人，你愿意去花这样的钱来去修复它，感觉就很像是一个妈妈，无论你的小孩天资多好，天资多不好，你都愿意倾心倾力的来把他的那个极限发挥出来，然后来去照顾他，然后让别人看到他 shine 的地方。So that's what I do。
那我觉得默默这么娓娓道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听得特别的享受哈。我很好奇你是什么时候突然一下觉得，哦，我要去从事这样的一个行业。
其实我一直没有想过我会从事这个行业，
嗯，
我只是因为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名牌包，都很喜欢很 enjoy 在这一个包的设计之中，然后只是因为我有自己很多的包我需要做清洁，但我不知道找谁，那所以我就只好自己去学咯，然后自己做咯。所以我是从自己清理自己的包开始而产生了更多的兴趣。对，然后再来身边的朋友就开始知道说，哦，你会清洁包，澳洲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做这件事情，那你帮我吧。然后我就开始就又可以接触更多更多不一样的包。所以才会开始在这里面找到兴趣。但是呢，兴趣，说兴趣不能当饭吃。对，所以这一路上我也是很多时候都想放弃，然后
坚持了多少年了？
七年。
哦，可不短了这个时间哈。
后来七年之后我才会觉得说，好，不要放弃吧，对，坚持下去，因为我不能亏待当初在我身边不计任何代价支持我的人，像我妈妈，像我的朋友，像我先生，对，总是在我遇到非常困难的时候，然后给我支持，给我鼓励，然后让我走下去。然后现在我身边又有很多跟我投其所好的小伙伴一起走下去，还有我弟弟也是。对，就变成说走下去的这个动力不仅仅只是于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坚持，
它是个事业了，
它是个事业了，而且你还背负着很多其他的人的一些对你的支持，你不能辜负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的客人，我有很老的老客人，跟了我都跟五六年六七年了，所以他们只要一有问题啦什么，他们就会赶快来找我。对，而且他们对于我已经不再是那一种顾客跟
是朋友了，
对，他们已经觉得说每次想要买一个包，他就会先打电话给我，我现在想要买哪一款包，你觉得合适吗？你觉得适合我吗？我说包是有灵魂的，所以跟你一样，不是每一个包你都合适的。对，其实是要求很严，我觉得对于要求严格来说，
很严格吗？
严格的话来说，不只是说对于你的手艺上，因为手艺说实话是个天分，但是在天分之前呢，我觉得是你的人品，
你的态度问题，
你的态度，对，你对于你自己在进入这个工作场所之前，你的态度是什么？
像你的老师能不能够举例对你有些什么样的严苛的要求？他自己又是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他不会跟你说太多，但是你从他们的身上，你就可以看到一些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要求。比如说走进来工作场所之前，他们很有趣，他们会对他们自己的工作桌会敬礼。
哦，这真的跟我们在电视上看到那样是一样的。
对，就是会说谢谢你哦，今天要开始来工作了。对，然后我们下班的时候离开的时候，他也会对他的工作场所说啊，辛苦你了。对，然后一定他的工作场所一定就是非常的干净。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他讲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你说，你怎么样对待你的物品显示了你怎么对待你自己，你的价值在哪里，都会反射在于你怎么会，你怎么去修复，你怎么去对待。你很容易对这个东西放弃，表示你也就是一个容易对自己放弃的人。你的品格在哪里，你的手艺就在哪里。
会不会听得有点压力，当初听到的时候？
不会， 一点都不会，
因为你本身就这样的人，对不对？
不能说我本身
对自己有严格要求，
不能说我本身就是这样的人，是因为我的求学过程之中，因为我很多朋友都是日本人。
Oh, OK，
对，那个时候，那
你学了多长时间？
我学了，应该说其实学不久，学才学一两个月，
嗯，
但最后全部都是自己琢磨。他给的你是一个精神，他就是告诉你说什么东西是用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但他最重要给你的是一个态度。
嗯
跟你必须要去明白很多事，像现在年轻社会的这些小孩子，我常常会觉得说很不一样是，当你遇到了一个问题你就放弃，你觉得我没办法。
嗯，
那所以变成说常常你会觉得这不是我的问题啊，这不是我的错，因为就是发生了这件事情。但是对于我觉得在日本的匠人精神来说，他就是对这个执着，他会觉得说我遇到这个问题我要怎么解决它。
那这跟我们上期讲的佛系其实恰好有相违背的地方。
当然当然，
对，
这是很强大的执念，
很强大的执念。
那这种执念，你是我看从黎婷的眼神能读到了一种向往和崇敬。
对，很向往。而且我一直以来能听到的，比如说日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天妇罗的师傅，他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状态。他对天妇罗的那个味道的追求是截然不同的，
极致的哈，可以变态的极致，用他们的话说。
然后当我听到他对天妇罗的诠释，我虽然没有亲眼，但我看了那个纪录片，然后听到诠释之后，我才明白天妇罗是这样的东西。它是我们以为天妇罗就跟炸鸡一样，是放进去炸，然后拿出来可能只是炸的比较少，少一点而已。
你漏了很多的环节啊，年轻人。
对，
冰水你都忘了这一关。
对对对，就我这是我原来的理解。
嗯嗯。
后来我才意识到，它外面那层裹的那个东西，
对，
其实是它下去之后，是它完全裹附住这个食物，
嗯，
然后用炸的那个温度把里面的水分蒸起来。
是。
就换言之，里面那个东西是蒸的，而不是炸的。
嗯。
那才是比较好的天妇罗。然后真的像那个大师拿出来，就是夹出来的时候就一点点油，也没有非常多的油，非常干净，
很健康。
然后到你面前一下切开吃，
嗯，包括是从下锅到端盘之间，他们这个时间都是控制非常好的，所以他们这种匠人精神有时候让你真的是很叹为观止。因为之前我是对烹饪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就像以前我们可能说在看一些电视的时候，有些人做这个鸡鱼啊或者什么，在这不好意思，如果有素食主义的朋友呢，我们在这致个歉哈。他们在做这个之前，有时候会给这些食材啊做按摩。就像刚才默默说的一样，你对待这些你自己手下处理的这些产品，你的态度反映了你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态度。前段时间有个朋友到日本去学做料理，然后他告诉我，他们在一个很知名的这个餐馆地方学鲨鱼学两年，然后瓜蛉学两年，片鱼片刺身学两年，就是这包括还有他们去烤这个炭火上，日本也有一些炭火烤的东西，扇这个扇子都要学两年。大概我没有具体问他是不是包括的每分钟你扇子的频率达到多少，你的力度多少，可能都会有一些很奇奇怪怪的要求在当中。但是可能在我们这种外人看来不理解的这种奇奇怪怪的这种匠人精神，可能有些人在抱怨看这个现在这个《舌尖上中国三》，觉得就是他没有讲吃的，他可能讲这种工匠精神更多。比如说看到那个镰山灶啊，还有包括这个菜刀啊，说到日本的这个刀具，就前段时间朋友送了我一把这个指甲剪，是关孙六，这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就是做刀具，他最早是做武士刀的。他锋利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之前一直没用过，后来我把这个指甲剪拿出来以后呢，我想尝试一下，结果呢没有想到它如此的锋利，因为通常我们剪指甲会听到咔嗒一声，对吧？有一种指甲就脆响，它完全是无声无息的。然后我不小心把自己的肉还剪掉了一小块，因为就没有声音来提示我，我才注意到它有多么的锋利。就是有时候可能我们在讲日本，以前有一本书，一个美国研究日本文化的很有名的学者叫做菊与刀，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包括两位年轻朋友也都听过，他当中就提到了日本的一种耻感文化，就是羞耻，就是你自己对自己要有要求，可能这对匠人精神当中也是他的一个分支表现。
不仅如此，而且我觉得 匠人精神之所以会成为日本的一个标志，
嗯，
它有几个因素，是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我觉得是跟他们、嗯、我是一个非常地理决定论者、
啊、
所以说我非常相信是日本这样的环境铸就了这样的精神标榜。
嗯，
它有一个环境是它真的是多灾多难，
资源又匮乏、
对对对，日本是个世界上少有的多灾多难那么严重的国家、
嗯、
很多地震火山，所以他们知道一切东西转瞬即逝，一些东西都很快就会走，所以他们对某一个瞬间能够留下来永恒的东西特别特别的追求。
嗯，
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他们对日本武士刀的追求，他们就知道那个刀我不能永恒在留这个世界上，但刀可以，所以他们对那个刀的锋利、刀的坚韧，他们会有极致的追求。所以早年明朝的时候，那个日本的武士有些当倭寇是中国人，但是有些的确是日本武士来到东南沿海侵略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中国的刀跟他刀不用比，他削中国那个刀就跟 削木头一样，一点感觉都没有。那这就是他们的追求的那种极致，而且他们希望如果一把刀特别厉害，一把刀特别有它的坚韧度，它能够打到多少开，萃取多少次的话，他这把刀可以永恒的存在，且代表某种精神。那你到时候再说起来说它是宫本武藏的刀，它是谁谁谁打造的刀、
啊、嗯，出自谁的手、
啊、对，你就永恒存在，而不是会被这个世间或者是各种灾害变化然后会消失的东西。
嗯，
这是他们获取自我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嗯、证明自己存在过的重要方式。
哎，他其实也是为历史留下了一笔哈、
嗯、
我们在看这个舌尖中国的时候，曾经有一期介绍一位山区里的老爷子做这个空心面条，
嗯，
这么多年他就传承下来，很担心自己到后来就后继无人了。其实有时候在想，这种匠人精神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执着于一件事情，真的让我们在看的时候，可能平时没有拍成纪录片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但是一旦让我们知道了，感受到了这种温度，其实它有一种传承的温度的时候，还是很容易就为之而动容的。就像默默，你特别是近距离去当时在日本感受到这样的这种匠人精神。
我觉得其实在匠人精神呢，在日本体现，我觉得是一早期来说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文化背景的底蕴。
嗯，
对，它其实是展现在每一个家庭，甚至在于每一个人身上，几乎每一个人。早期的日本来说，嗯，就像举个例好了，嗯，之前住在日本的时候，然后他们后面有那个围栏嘛，
嗯，
然后他那个围栏呢，因为我们后来有养一只小狗，然后他们那个室友那个小狗呢，他就必须要把他那个围栏给拦住，不然的话小狗会跑出去。然后我就说那我帮忙吧。那后来就是去把那个拦起来的时候，去把它一节一节一节的绑起来。绑起来之后呢，我的那日本朋友就很可爱，他就说嗯，谢谢你的帮忙。然后呢，他就又再买了一大束的绑的那个东西，他就是很精准的量好每一个空格，每一个高低，然后跟每一个长短，然后整个围栏这样子围起来，
有强迫症。
对，就是换一句白话来说，就是现代化的强迫症。
哎，那匠人精神就是强迫症吗？
其实就是啊。然后后来我看到他绑完的那个围篱，跟我之前的那个围篱，我就觉得哇，这是第一次让我觉得说，这个真的不一样。哎，就是你很执着在于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细节。
对，然后呢，就在就是说，比如说日本的妈妈，我们常常在电视上节目有看到妈妈，她替小孩子做便当，那个极致的程度。
哎呦，
你有没有发现到她可以
还要有美，
然后还要有主题，然后每一个你要怎么样让这些你的红萝卜变成让小孩很爱吃的造型。其实我真的觉得他们日本人的这一个文化是在每一个细节里面，每一个人。所以你为什么别人不会说美国有匠人精神，为什么别人不会说哪一个国家有匠人精神，大家都只说日本，因为日本特别多吗？会不会是因为日本人的一个这个文化呢？
我觉得
其实在不好意思，那在其实要说的匠人精神并不是说只有日本独有的，要说到我觉得中国冷兵器时代的欧冶子，这个中国很有名的铸剑大师。那一说到欧冶子，大家可能想的更多的是干将 干将是他的徒弟莫邪哈，是他的女儿，他们造出来的名剑当时也是吹毛断发的，那都是传世之精品。但为什么就是传着传着到现在我们对于中国的这种，其实是不是并不是说没有，包括你看我们这次的舌尖中国，舌尖上的中国三当中也看到，在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在山东有个地方，它仍然这种手工造铁，但是不是就现在为什么没有这么传承下来，是不是因为现代化工业对它的这种侵占太多了？
我觉得不完全是。
嗯，
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我们在讨论匠人精神中一定要分析开来的，就是
一个时代吗？
不是，匠人与工匠的区别，或者匠人精神是不是工匠都具备？
嗯，
中国古代，我觉得刚才我们有讨论到，比如手艺人，
嗯，
我们会意识到他们都是手艺人，
对，
但他们极少成为所谓大师，
嗯，
有匠人精神的人，
嗯，
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甚至我们会说。我们古代也有，比如说那个赵州桥上，我们会有那种雕的石狮子，
嗯，
然后会有雕的石像，然后但你知道那是有一定程度的艺术，但你看到的时候，你会说它不是艺术品，它有匠气在里面，
嗯，
这就和我们看
你怎么理解这匠气呢？
这就和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日本的武士刀
精湛
是有区别的。那这个区别究竟在哪呢？我的一个理解是，因为。你是把它当做一个工作，一门讨生活的手艺，
嗯，
还是你把它当做你一生的追求，
对，
一种理想哈，
这是有区别的，
一种追求。
日本的这个文化所要求他们是把自己的精神投注到里面去，
嗯，
是通过那把刀你可以看见我， 但在普通的工匠那儿其实不是，
你就说养家糊口就是一个分水岭了。
这是说实话，这是我看舌尖上的中国，我会对有些老师傅感到敬佩，但我并不觉得他们所有人都是匠人精神，
嗯，
他们是在追求他们所做的那门手艺 OK 能够完成到他以及他父辈对他的要求，
嗯，
但他们并没有对他投注一切，
嗯，但是像欧冶子这种干将莫邪，那已经是属于匠人的精神了，
对，
嗯，而
且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有区别的，
嗯，
而且我觉得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不知道两位知不知道那个故宫是谁打造的。
你说的是故宫的维修，
就是，
还是说当初整个的设计？
当初整个故宫设计，
明代建的应该是。
他到整一个下来，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家族叫样式雷。
哎呦，还真不知道。
这户人家姓雷，
嗯，
但这户人家每一个人都不重要，没有具体的姓名，
嗯，
没有，因为你子子孙孙都是这一家人，
嗯，
所以不重要。
重要在前面这个样式。
样式。因为他们家手工传承的就是如何去建造宫殿，而这个宫殿的建造水平是非常独特的。
嗯，
其实中国的宫殿是没有钉子的，
就靠木楔子把它
对全部砌在一起，全部都是靠互相卡住，然后构建起这一大片全世界最大的宫殿群。
嗯，
而这个家族世世代代从明朝一直传到清朝，然后这一个家族叫样式雷。哎，但你会发现非常有趣。他们全家都把力气花在这儿，但是你很难意识到他们任何一个人把自己的精神全部投注在里面。
嗯，这跟日本的机神很像，日本的机神他是做音乐的，
嗯，
但他不是，他是一个家族，每一代都有一个机神，他是以一代一批的人来投入到做一件极致的事情，
嗯，
比如做音乐，
嗯，
所以说机神他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那样的一个群体，
嗯，对，但是 你会感受到的区别是什么，就是这不是他们的艺术品，
嗯，
这是他们家营生的手机，营生的记忆，所以他们会觉得，
嗯，
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很伟大，但是你依旧意识到对他而言这是工作，
嗯，
而不是他们投注一生的那个器物，他在那个器物中你要看见自己，这是极难的一件事情。
那鲁班就算是这样的匠人了。
对对对，你需要是你看到那个东西就记得，这是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叫鲁班伞，
嗯，
或者鲁班什么，对，你会知道哦，那是鲁班的，
嗯，
是他创造出来且投注自己所有的精神，你会从他那儿看到他，从那个物件中看到他自己。
嗯，就当初好像说鲁班他做的木雀，他之所以能够飞，就是他给了他一缕魂，
嗯，
就其实这个魂就是匠人精神当中最不可或缺的一样东西。 说到这个匠人精神，真的是我觉得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它当中有一点就是认真啊、坚持啊，都是属于就是匠人精神最基本应该具备
的要求。
但我觉得其实在澳大利亚，我们也能发现一些澳洲人身上，他们其实也很有匠人精神的。就像默默讲的，在日本看到就是你会在细节上这么去注意。有时候我们在澳大利亚就觉得有些澳洲人，哦，为什么他们这么死板？为什么这么不知道变通？但是你长久发现，这样一个社会的制度，它形成的这种人的思维方式啊，他去追求这种认真，你把它归纳是一种工匠还是匠人？我其实觉得这种精神，有时候我也是蛮敬佩的。
我认为他是一种匠人，但他不足够形成匠人精神，因为我认为匠人精神一定是一生
个人特色，
对，要个人特色，且把一生灌注在里面。你对这个事物的理解是独特的。且无法传承，我觉得，有个关键是无法传承。又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匠人，他有对，比如他做寿司，那他对手的温度的要求，你是没有办法量化的，是他的感受，
感受 是
他的感受。然后他对那个米的粒数，你说他说男生140克米，他一抓就140克米，女生一抓就120克米，但问题是，那为什么是120、140呢？是他的感受，他的理解全部投注在里面。那你在吃的时候啊，意识到这是他为你专门打造，因此投注
有感情在里面，有联系了，是不是？
对。然后他为什么需，就是那个寿司大师为什么需要你坐在他的身边？因为他寿司端远了，味道就没了。
这叫锅气嘛？
对，
温度。
他
的手的温度，
他的手的温度，
就默默在日本应该有这种感受的是吧？有时候在一些日本，我们发现很多的这种小酒馆，他都没有，他厨房就是他切做刺身的地方和客人是很接得很近的哈。
不止一个小酒馆，就像我们当时旁边有一个拉面店，那个拉面店我们就很好奇，它不大，但是它门口就写得很清楚，就是说当你要进来他这个拉面店的时候，你不能擦香水，你的手机必须要关机。然后里面你是不能接电话的，而且他不是每天都开门，而且他也没有正确的开门时间。
哦，
对，他不一定，就是你去你完完全全是靠运气的，
或者是老顾客他知道踩到什么点儿去是吗？
不是，是因为那个师傅煮拉面店的那个师傅呢，取决于他对于他今天他对于这一锅汤他满不满意。
还有这样的，
有他们熬的那个大骨汤都是前一个晚上开始熬制的，然后熬制到他早上要开门之前，他会做最后的调味，就是测试。那他如果测了，他自己品尝了之后呢，他如果觉得不行 ，fail， 他觉得今天这锅汤没有他感觉到的这个满意度，并不是代表他那他的精神、他的灵魂，所以他就会把整锅汤倒掉，今天休业。
我这就是刚才李挺说的，或者是默默也提到过，就是如果你要做有匠人精神的话，你用这个来谋生简直是匪夷所思的。
是啊，
但现在这个社会
成本问题在哪里去，我们都会考虑到一个成本问题。
是啊，
所以说它不像是一个，
所以它不是在一个什么 location 很好的地方，它可能就是在一个巷弄之内，可能那个店也是他们早期自己就买下来了，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店面。那我们走进去其实位置还好，大概就10几20个人，但是你每一个都是挨着吧台挨着墙壁吃，然后你进去里面你就只有听到吃面的声音，就没有交谈，就是吃面，
就那个氛围特别好，让大家一定要进入那个状态。
而且它里面它也不提供你辣椒，它也不提供你蒜啦，
就原味了，
就原味，他就是让你吃原味，你不想吃我的原味，那就再见。对，你去别家吃。
被默默说饿了。那我很好奇，就是你这种就是完全择日都只能靠撞日，择日是不行的了。你撞上吃上他的面条了吗？
但是他也当然吃到，但是他也不常说真的这么常关门啊。就是偶尔可能有的时候他会觉得我这锅汤我不满意，那他就是歇业。
他前面做了这么多的铺垫哈，每个人都觉得，但是也有人觉得哦，你故弄玄虚，你因为是到现场去吃了，你觉得真的是那种感觉好吗？
我觉得一踏进那个店，第一个我会觉得说，哦，我今天很幸运，因为我今天可以吃到这个有灵魂的这个汤面。然后再来就是整个场域，你会觉得有很尊敬的那种感觉。对，因为
气场在那儿，
气场就在那儿。对，虽然它不是很富丽堂皇，就是真的是破旧的一个小店，但很干净。对，然后你就会开始你的整个灵魂，你就会先好像先被这样的气场洗涤过一样。然后你就会很专注的去品尝第一口汤。 然后品尝它的第一口面、
嗯、
好像你就在想，就是很像人家说品酒，你就是在品面、
嗯、
品汤，然后了解就是师傅咔咔咔作响的那个做面的声音、
嗯、
他的每一个动作，你就会觉得说嗯，你很享受，你必须要知道说他这个灵魂的注入、
嗯、
然后吃完了这一碗面感谢然后离开、
嗯、要鞠个躬，
对，真的是这种感觉。
那些匠人精神，你想所有匠人精神那些伟大的匠人，他们不仅是要求他们东西的极致，且要求他们的东西能被尊重。
没错，
嗯，
换言之就是跟我们刚才说的和工
作品就是他自己，
对，和工匠的区别就是工匠是赚钱顺便追求一下艺术造诣、
嗯、
一个是追求自我的艺术，能够把灵魂投入进去顺便赚个钱，
这是一个纯粹的话题的哈。
这是我刚刚一直在强调，就是我觉得匠人精神很难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核心来说的话，他周遭的人都要非常的支持他，
嗯，
对，
就要保护好
这个、不一样的
这个气场。那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我觉得特别赞同刚才李挺和默默都提到了，因为匠人精神当中他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就是作者本人，所以你会特别珍惜，特别去尊重他。而且我们现在讲 AI 时代，什么都讲个速食时代，什么都讲个筷子，但也许我们到最后最珍惜的是什么，是人，是一种情怀，是一种灵魂，这就是匠人精神当中非常可能需要一种核心的内容。因为有人我们才会有情怀，有信念，有执着，有态度，关键是有温度，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作品来表达、
嗯、
来沟通。我们两个之间可能李挺通过一碗面我们就能成为一个朋友，那透过作品他看到的不仅是内心看到的江湖，还有看到的是世界、
嗯、
那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加我们的文化库丁茶，希望还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再次相见。谢谢李挺，
谢谢谢
谢
谢谢默默，
谢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